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来这引领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能够来这思考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曾经就着同样的课题，就是安息日主日，然后呢，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个安息日。那么今天我们会延续着，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个主日。好，我必须先讲明，我今天所讲到的许多的这一些资料，都是参考这个 Trimble Longman III 他的那一本Emmanuel in our place 的那一本书。那么它里边就提到了，这是安息日按照着旧约圣经，它将它整理出了四方面。第一，就是安息日是上帝在创造六日之后，他在这个最后一日他就安息下来了，然后上帝也将这个安息日列为十大诫命之一，就是第四条诫命。那么他耶和华上帝也与这个犹太以色列民立了约，所以这个安息日也成了上帝和人之间的约定。那么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呢，借着摩西在提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也特地提到了这是上帝救赎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地出来。那么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特别是 Temple Longman the Third 他的这个思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他说你看，在旧约做礼拜的时候有圣殿，但是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也应允我们，只是当我们奉主的名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就取消了不需要圣殿。那么接着在旧约的制度里边有着祭司，那么在新约里边，凡是相信主的人，凡我们都是祭司，所以这个祭司的制度也已经取消了。第三，在旧约圣殿里边有着献祭的礼仪，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将自己摆上了，成为那一位真正的献，而且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把自己充当活祭，所以这献祭也已经取代了。那么很自然的按照这个逻辑，你会有个小的结论，是否这个安息日也是同样会被取代了。好，为什么基督徒会在多数的基督徒会在主日做这个聚会呢？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受到有人的这个挑战，只是安息日这些就是坚守要守安息日的，哎，你们在礼拜天做这个主日崇拜是违反这个安息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回应呢？我们必须讲明，就是无论你就是坚持是礼拜六做崇拜或者是礼拜天做崇拜，两边都是爱主的人，两边都好像有着这个圣经的这些依据。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绝大多数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是在主日做这个聚会呢？然后我们同样的要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世的时候，他对安息日所做的所讲的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以及他在死后复活之后，让我们看到教会在成立了之后，信徒们怎么样子只是选择在哪一天做这个崇拜，成为我们的这个依据。好，首先我们先谈谈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绝大多数的这个基督教会呢，会在每一周的头一天，就是礼拜天第一天，就是我们称为的这个主日做崇拜呢，基本上有好几个依据。第一，请问主耶稣基督是在哪一天复活？只是在第一次的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复活。那么请问那一天是什么日子？那一天正好是 第七日的头一日。因为如果说我们按照这四福音书到了后边主受难复活了之后呢，你会在所有的这一些福音书当中，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了。他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是在主日，第二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呢也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这个是第一个预计。那么第二个预计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教会是在哪一天成立的呢？教会这个名可能是从安提亚这个地方首先开始引用的，但是真正实质的教会是在哪一天开始的呢？是在圣灵降临日的时候，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五旬节。那么请问这个圣灵降临日五旬节是在哪一天呢？如果说我们理解这是基督教的这个日历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五旬节就是在主日。所以教会是第一次是在圣灵降临日的那一天，在主日成立的。好，我们相信只是说有着这两个，那么我们也要看一看在新约圣经里边，这是信徒们他们开始有了这个聚会，开始有了这个教会，那么他们是选择在哪一天做聚会呢？你可以看得到在新约圣经有很多的这一些书信，特别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呢，往往有这样子的这个片语，就是第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在那一日呢他们会有着这个聚会，有着这个他们做聚会做礼拜的这个记录，让我们做一个参考。那么可能当中熟读圣经的人你马上就会想到，那么不过好像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也常常好像读到使徒保罗，他常常在安息日他到这个会堂跟这个犹太人辩论，明明他是讲安息日，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解答这个问题呢？这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了答案，因为保罗他进这个犹太会堂的时候他传福音的对象是谁？犹太人。那么当时犹太人还没有信主，他们是在哪一天聚会？当然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保罗为了这一个他也愿意在安息日的时候去见他，但是在其他地方保罗也曾经在主日的时候讲到，曾经有一次他到了这个特罗亚，他讲到从早上讲到半夜，然后从半夜讲到天亮。那么如果说你今天回去你再去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你就会看得到那一边那个聚会呢也正好是在主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它去看。好，我们马上要谈的就是，你看基督教基督徒，我们是相信基督的这一些信徒，是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一切思想行动的这个准则，他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榜样。那么预计我从上面所提到的这三点的这个记载呢，虽然好像不能作为一个很强辩的这个理由说上帝好像把这个安息日改为这个主日了，但是确确实实如果说我们按照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之后他所做的他所讲的所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的这个记录呢，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选择在主日聚会其实也不为过，是一件美好的事，不该被看成就是好像是违背安息日的这个诫命。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如何过他的安息日，他如何来这矫正当时 犹太人他们对安息日这种错误的观念。还有一点我要先提出，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新约教会第一次成立了之后呢，几乎他们是天天聚会的，因为他们听了使徒们的这一些传道教导之后呢，他们心里觉得很扎心。我相信他们在起初的时候是天天有聚会的，他们很热心很火热的向着使徒们来着学习，遵守使徒们的这个教训，他们常常彼此交接，他们有着擘饼，也常常有着祷告。那么呢，到后来慢慢慢慢他就发展了，这是很实际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上班，不能够时时刻刻都好像每一天有着聚会，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会按照着，我相信这是主日，是主复活的那一日，教会是在主日所成立的，可能就按照着这个预计呢，他们开始选择在主日的时候有着这个聚会。我是这样子看的，安息日是七日的最后一日，这是你一周劳碌劳苦了之后呢，卸下工作享受得安息，那是美好的。主日呢，从另一方面它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信徒在享受了主日之后，心身灵能够在最好的状态，把前面一周的生活呢完全的交托给主，好好的能够来着身体力行为主做见证。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是信主的人，信徒们是得救了之后呢才能够什么行善功，那么真正得着主日的这个安息啊，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在接下来的日子呢，在一周接下来的日子呢，可以为主做工，能够来这行善，给他做那美好的见证。好，我们马上进入第二点，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如何，就是过他的这个安息日。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主耶稣，特别是我们今天起应经文当中，我特地选了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是在主日的时候，主耶稣和门徒他们所做的，然后呢，对于那些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看了很不顺眼的过程当中呢，主耶稣基督无论是他所做的，无论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或者是他提出的这个结论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到这些犹太的这一些宗教领袖呢，只有给他们定下了一个心，他们硬下心就是定义要将主耶稣给除灭掉。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这个冲突呢？它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在哪一边？你看安息日它之所以是神圣，是因着上帝他在创造的时候呢，是特地把它分别出来的，在众多的日子当中都没有名字，但是安息日呢是有名字的，叫做安息日，而且是分别为圣日，所以他在这一点是特别的。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就是有意思要将这个时间将它分别出来，他要求人们将这一段分别出来的时间或为圣日的时间呢跟他亲近。你看短暂必朽的生命呢，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能够与着这永存的上帝能够来着相遇，那么呢就可以给我们更多的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上帝到底是谁。记得能够来着将一切的目光都定睛仰望那一位创造我们赐我们生命且要把那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的这个上帝。 这个犹太人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哪一边？为什么他们守安息日守到这么辛苦？你有想过为什么他们守的守安息日守到这么辛苦吗？你看他们对这个主耶稣基督跟门徒的那个指针是什么？哎，在安息日你拿那个麦穗来吃也是不可以哦，要砍头，要被除掉的，是不是很顽梗？是不是很愚昧？是不是很过了头？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形成这样子的一种这种传统，这样子的一种好像律法主义呢？其实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如果说有机会看这个旧约圣经，特别是在先知书的时候，他多次提到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根本都不愿意遵守这个安息日，他们违背上帝的诫命，以至于这个原因呢，因为安息日是上帝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守约的上帝会赐福，违背那个约的上帝会惩罚。所以这个原因，犹太人他们被掳，以色列这个国被灭，其中有一个原因在先知书里边所记载的，就是他们不愿意守这个安息日。那么呢，他们在被掳之后回来，因着有一次的经验，那么结果呢，他们现在是从不愿意守的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在守的时候呢，除了上帝所讲的，又要套上几个，以至于呢，他要来这预防人们不小心，好像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诫命。所以他们在众多的这些事情当中呢，开始加入了自己的这个传统，加入了宗教领袖他们认为应当如此行的，但确实这一些并不是真正上帝的这个启示。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生平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跟这些犹太的这些特别是宗教领袖起冲突的时候呢，往往主耶稣基督会说，你们按照这传统，就表示说已经违背了真正上帝的这个教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说一个人出门不锁门，那么有这一次这个进贼的这个经验之后呢，他得了教训，那么以后呢，他每一次出门他就会上七个锁。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就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这种愚昧顽梗，以至于呢使到尽力靠着自己的意思，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守的呢，成了一种生命的一种负担跟枷锁。我不知道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去做过一个好像一个整理，曾经主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他特别选择在安息日做医治的事，你印象中到底有几次？我趁着这一个准备这个讲道，也有机会做一个复习。哇，正好是七次，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数字。这包括了什么呢？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加百农曾经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赶鬼，来这医治那一位被鬼附的。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安息日呢，他医治了这个西门的岳母，他的那个岳母，因为他有着这个热害病。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起印的经文当中，选择在主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位手枯干的。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是哪一只手吗？是哪一只手枯干了？如果说你按照这马可福音的话，他是说是右手，是有力的那一只手，就表示说，哎，这个人因这手枯干了，生命就没有了自由， 他不能够真正享受那个安息，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来这医治他。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安息日呢，他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这个驼背的女人患病18年。他曾经在法利赛人的这个首领的家里呢，他吃饭的时候，他选择医治了一个患水骨的人，这个就是直接挑战了，就是你在到人家的这个主场啊，你就直接的来着挑战他。然后圣经也记载，他在这个毕士达池边呢，医治了患了38年的这个病人。还有一次是他也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是特意选择在主日的时候医治，因为这一些事他清楚明白，这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当中呢，他们看为是不合法的，他们看为是把它当成是违背他们自己的传统，甚至他们误解把它当成是违背上帝诫命的。我们就看看今天这个马太福音第12章的这段经文当中三点。你看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他们在路经过路经那个地方，然后是特别是安息日，他就采了这个麦穗吃，有没有违背这个安息日呢？你说采这个麦穗不是工作，但是在旧约圣经里边很清楚的看到，在安息日你要在安息日有饭吃啊，你必须要先前准备，是吗？在旷野的时候那个玛纳是在第六天上帝从天赐下双倍，然后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不会有的，所以安息日的时候是不可以。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好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好像你从表面上看来就好像是其实是犹太人有理的，因为你安息日你们传福音，四处传福音，忙到这么忙，竟然没有为自己预备在安息日吃饭的事情来着想过，来着预备吗？所以他这样子讲好像是他们有理，但是紧接着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以什么理由这一次再一次的加深记录了那些犹太人，特别是要捉主耶稣基督和门徒把柄的人。主耶稣基督他的解释，他给的理由是什么？你看大卫他在逃命的时候，在安息日他们做什么？吃了那个陈设饼。那个饼啊，按照这律法单单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这是他的第一点。待会我会提到大卫他在这一边是代表着什么。好，第二，他甚至提出的理由是，你看在这个祭司什么时候最忙？安息日啊，因为他要献祭啊，他要做祷告啊，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这是他必须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做工嘛。一个简单的例子，唱国歌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立正，那么你说如果说要伴奏的话，难道就叫那些伴奏的人不能够来这伴奏吗？那么他们不应当是肃立的吗？如果说叫他们肃立，那么他们怎么样子伴奏？同样的道理，主耶稣基督要点出他们的这个愚昧。在安息日本当他的用意呢，是要多一次的多更多的机会跟时间呢，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呢，以着上帝亲近，特别是有着更多的这个属灵的操练。你看主耶稣基督给的理由，如果说 我们是其中的这个犹太人之一，哇，一定是很火大，一定是很火大的。还不只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给的结论才是真正，才是真正刺到他们，让他们定下心意要来这除灭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给了理由，他在做诠释的时候，他是说，其实这个安息日是为人所造的，为人所设立的，是为人的好处而设立的，而且人子才是真正安息日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很显明的、坦白的告诉他们，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在，他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上帝。还有一处的经文我今天没有引用，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只是按照这应当是这个约翰福音，他在提到这个安息日做事情可以不可以，行善可以不可以，救人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呢，他提到了父上帝做事到现在我也是。你看上帝在创造完成了之后，他在第七日他就安息了。那么他什么时候再次重新做工呢？人犯罪了之后，他为亚当跟夏娃制造这个用皮做的这个衣服，一次一次到现在，上帝的工作还是继续要来着拯救那一些还未得救的人。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看到这一点，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一位设立安息日的主，他就是那一位真正有着权柄来着诠释并来着矫正他们的。但是很遗憾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并不接受，所以他们又要把他给除灭掉。小小的一个结论，主耶稣基督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是为人的这个好处服了而设立的。那么在安息日我们可以救命吗？应当救命。在安息日可以行善吗？可以。在安息日可以医病赶鬼吗？可以。这些行善的都是合宜的。我们也从主耶稣基督他所做所行的所讲的所教导的拿到了一个榜样，就是他自己本身在安息日的时候也会到会堂以着信徒们一同有的聚会，一同能够来着敬拜主，一同能够来着读经，来着做教导。这我们应当要时刻的能够来着提醒自己，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能够来着效法他。而且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在守着安息日的时候呢，是活泼的，是喜乐的，能够去守他。他也让我们看到一点，他选择在安息日的时候特别去关心那些病痛的人，活在痛苦中的人。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应当做的。好，我们马上就进入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起因经文当中你就多多少少可以读到好像除了那个安息日还有另一个安息日。那么在这一边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在这边参考了黄彼得牧师他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解经书，他提出了有三个理由，三个不同层次的这个安息，我们一一来着看。他提出第一个，上帝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甚至包括上帝他自己本身，他创造了之后，他很满足自己这个创造的这个工作，他就停止 卸下一切的工作，他就安息了。所以上帝的话带有着能力，句句都要成就。上帝在造天地万物之后呢，他说好，甚好，都是带有能力跟荣耀的。你看上帝自己也本身按照着他讲的卸下了功，他确实是卸下了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我们这样子的发问，我们盼望不是在亵渎上帝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上帝在创造了之后，他看一切为美好，特别是他造了人，他说这是甚好，然后他就卸下了工作，他就安息了。换成是人，你自己所创造的，你会不会对你的这个设计，或者是你自己所设计出来的这个物品，你会感觉不满意？如果说换着是我，我会想，哎呀，这个长颈鹿的这个景象不够长，这个大象的脚有点粗啊，我要去改一改。你好像对自己所做的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这个奖章改了又改，删了又删，又加又删又改，因为不满意，所以无法得着那真正那个安息。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在造了之后，他相信他所造的是完美的，然后他就直接进入了这个安息。你看第二个，你有没有想过，只是上帝在创造之后他就停下了工，他就安息了。有没有想过，只是他造好了，但是无法，因为他现在卸下了那个工啊，那么这个宇宙万物好像无法，没有着那个力量能够来着持续，星球啊无法能够来着周转等等，这一些有想过吗？这就是上帝跟摩西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魔术师，他手里如果说有魔术棒的话，特别他要有着制造那种搞笑的气氛啊，他常常会在办这个做这个魔术的时候呢，他将这个魔术棒啊，他很专注的时候呢，那个魔术棒就会好像在空中飘着竖立起来的。好，然后他为了那个搞笑的气氛呢，一旦他没有把那个注意力专注在这个魔术棒的时候呢，他请这些观众鼓掌拍手的时候呢，突然间魔术棒掉了下来。我们上帝的创造不是这样子，他虽然卸下了那个功，但是他仍然掌管，而且他是能够真正享受他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上帝也有着所谓的他的这个安息，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第二个，安息日的安息，在劳碌了六天之后转向上帝，亲近上帝的这个安息。人应当相信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带有能力，而且句句都要成就。特别是人按照着上帝的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而且上帝是晓得很清楚明白什么是对人有益处的，所以呢他就为我们设立着这个安息日，所以我们守的就能够来着真正享受上帝的赐福。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日子，其实确实是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我们之前提到了他对这个安息日给了一个新的诠释。其实他在世上的日子，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他自己的事工，你说顺不顺心？遇到种种的抵挡，遇到种种的抵挡，遇到许许多多人对他要谋害他， 曾经想过主耶稣基督在次的日子，他除了受苦的这个日子，他有没有想安息？有，因为他相信他一切的功是出自于上帝的，他也有完全相信父上帝的美意必须要借着他能够来的成全。所以他，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在这边立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是什么？凡事他都能够交托。这是我们一点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的。我们现今的人确实是我们很少能够真正做到那真正的安息。希伯来书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一连续用了三个旧约伟大的人物：摩西、约书亚、大卫。他们之间的这个年龄大概我想相隔400年吧。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很厉害，两章就将400年的一个历史呢写得清楚。他在这边用三个人物要告诉我们，这三个人物都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某一方面。他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这个安息。你看上帝他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他要预表的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要来这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但是偏偏摩西所带领的这一些以色列民呢，他们悖逆，所以呢这些以色列民也没有真正到了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应许之地，他们无法得着那为业之地。那么上帝必须要兴起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上帝拯救。约书亚跟摩西的年龄相差多久多少，我们没有真正可以算哈，就好像说用两个数能够做一个减，但是大概这是一代，我们通常普遍用40年。你看那40年正好是什么？就表示说摩西40岁的时候约书亚可能就出生了。那么当时摩西想做什么？他想为自己的这个民族做一点事情，他想用自己的方法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这个埃及的这个权势。但是呢他这个方法不对。你看我们上帝是一位奇妙的主，正当摩西有这个心意的时候，其实上帝老早就准备了这个约书亚，要兴起他，要兴起他拯救以色列这个百姓。好，上帝兴起了约书亚，他要承接着摩西的这个工作，因为他们到了那个旷野是借着约书亚呢将这个以色列民带进了这个应许之地，好像得着了那为业之地。上帝为以色列民预备了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应许之地其实也正是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那迦南地呢，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预备的这个产业。但是很不幸的，再次的以色列民悖逆，他们叛逆，以至于呢在这一边我们看到了他们无法真正享受上帝给他们所预备的这个安息。所以呢在这一边在这个第四章的后半段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大卫这个人物。为什么这边要提到大卫呢？因为上帝要兴起大卫，而是借着大卫成为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 我们想到大卫给以色列国立下巨大的功劳是什么呢？他平息了所有一切的战争，能够让这个以色列国能够进入到和平鼎盛的这个时期。这边其实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预备真正的那个安息。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给理由的时候，他引用大卫，因为大卫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要给人们真正得享安息的那一号人物。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谁能够真正得享这个安息呢？就是不单单是听见了道，同时呢，按照着希伯来书作者的讲法，只是要以着信心来这做调和的人。而且呢，不单单只是得了，这边同时有的另一句话，他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好像说你在领受了之后，你有自己的当行当做的这个责任。听到后我们以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是真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竭力跟从着他一切的教导，因为这个真正的安息是上帝为自己的子民所存留的。好，我马上就要做一个结束。从心里里边的一句话，为什么选择讲这个题目哈？因为总老觉得我们对这个安息日这个主日，我们的态度我们其实可以改善。我们在守这个，特别是在主日有着敬拜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学习成为一个敬畏主，而且能够真正享受他为我们预备这个特别的这个聚会，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的这个家庭。现代人我们往往甚至包括了基督徒，我们很少能够跟这个安息好像过钩，安息往往就变成了懒惰偷懒。很多时候开句玩笑，这个安息主怀啊，好像跟华人不在一起。这个安息主怀这四个日呢，常常在报章的那个讣告出现，这个人某某人啊，1974年出生，2014年去世，安息主怀。我们知道哦，这个是信主的。那么他生前到底有没有想安息啊？其实我们应该更常常提醒自己，在主里里边，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享受那个安息。好，不可以掉队，因为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不可停止聚会，好不好？那么在教会，我们在主日，我们以着敬拜赞美，我们以着歌声欢呼我们的上帝。好像在众多日当中，是众多日，好像日日都是一样，但是呢，实际上操作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一日。那么我们就选择在主日的时候一同聚会，一同能够来着亲近上帝，更愿意在主日的时候，在你平时无法抽出那个时间，有更多时间的以着祷告，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上帝，仔细一切的这个忧虑，因为那是真正能够使到我们得着安息的。好，在这个主日的时候，看见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来着给一个温暖的这个关心，一同能够来着有着属灵的操练，我们可以一同上主日学，我们一同能够去派发这个福音单张。在家里呢，其实每个家庭都有着你自己的这个安排，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你必须要让你的小孩子知道这一日主日不一样哦，他可以看得出有着不一样的地方。更 善意利用那个时间呢，好好的家人聚在一起，有着更多的时间能够来着带领自己的孩子读经祷告，啊，为这感人的事来着祷告，为这迫切的事能够一起来着祷告，啊，也能够在多一点的这个时间呢，特别是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你往窗看出去，你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是何等的美好，听那个雨声啊，能够使到你的心也能够静下来，好不好？好，我们透过守这个安息日，尊主为大呢，我们能够让世人知道，基督徒确实是不一样。唯有在生命的主，我们能够来这得着生命；唯有借着那复活的主，我们能够来这得着复活；唯有真正借着那位安息日的主，我们能够真正进入他为我们所存留的这个安息。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赐给我们有的智慧，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也能够靠着主有着能力，能够来着享受天上的福乐跟安息。愿主自己引领着我们，引领着每一个家庭，引领着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我们谢谢义经长老给我们带来的正道的信息，我们一同请大家一同站立起来，我们唱回应诗第58首《欢欣安息之圣日》。